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，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，这里是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
今天是2023年6月9号星期五，在今天股市小幅上涨，延续了周四6月8号进入牛市行情的表现，投资者期待下周发布新的通货膨胀数据和美联储的最新的政策声明。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，标普500指数收涨 0.11%， 报 4298.86 点，道指收涨 0.13%， 报 33876.78 点，纳指收涨 0.16%， 报 13259.14 点，费半指数收涨 0.3%， 报 3524.97 点。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有6个板块收涨，5个板块收跌。美股航空股在周五走强，特斯拉是收涨 4.06%， 报 244.4 美元，本周累计上涨 30.4%。 特斯拉已经连续11个交易日上涨，追平之前所创的最长的连涨天数。美银团队认为，困扰美股近一年的熊市终于正式结束。美银指出，根据从1950年以来的数据，标普500指数从底部上涨 20% 之后，接下来的12个月里有 92% 的时间会继续上涨。其他的资产方面，在周五接近美股尾盘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 2.53 个基点，报 3.7433， 本周累计上涨 5.45 个基点。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 9.3 个基点，升到 4.6083， 本周累计上涨 10.71 个基点。美国 WTI 七月原油期货收跌 1.57%， 报每桶 70.17 美元，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收跌 1.54%， 报每桶 74.79 美元。来关注 AI 热潮的现状。半年多来，随着 ChatGPT 的兴起，科技股水涨船高。数据显示，标普500资讯科技指数中的成分股，它的市盈率已经飙升了27倍，接近2021年的记录的高点。6月以来，美债的收益率逐渐的走高，此前遥遥领先的科技股的涨幅落后于能源和金融类，在所有类型的股票的中位数中是垫底的，科技股的涨势似乎已经见顶。权重最高的五家科技公司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 24%， 远远高于科技股在泡沫巅峰时期的 18%。 投资者们认为，科技股的过高的涨幅也伴随着过高的风险，泡沫可能随时破裂，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的方法来化解风险是应该考虑的合适的选项。更有分析指出，美联储已经注意到了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和拥挤的就业市场，下一步加息很可能就会到来。投资研究公司 BCA Research 在5月底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显示，有 61% 的受访者认为，本轮科技股的涨势即使是没有停止，幅度也会变得很小，他们对科技股的投资越来越谨慎。说完了科技方面，我们再来看看食品方面。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观察，投资人已经开始抛售食品股了，因为这些股票从价格的涨势中获得的助力可能很快就会见顶，投资者现在是见好就收。通货膨胀带动的物价上涨，在刚刚涨价的时候卖的是库存，成本还没有完全提高，这会为企业创造额外的利润，这也让投资人很高兴，因为获利高，股利就多。但是呢，一旦成本也追上来，利润的红利也就消失了。而且此前的涨价还有疫情的驱动，人们担心缺货而出现大量囤货的需求，现在疫情过去了，需求也已经正常化了，因此投资者对于食品股的热情也就随之降温。最为典型的是思味可公司和金宝汤的股票，他们都公布了乐观的季度业绩，销售额也录得上涨，但是投资者们却纷纷抛售这样的股票。思味可股价在周二发布他们的财报之后下跌了 1.8%， 金宝汤在周三早间发布财报后股价也下跌超过 5%。显然，销量不是投资者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需要考虑的因素。对于整个食品领域的投资者来说，更大的担忧是，人们感觉到消费者已经被涨价逼到了极限，折扣促销很可能很快又开始兴起。 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董明伦在上个月表示，公司正在和供应商合作，尽可能快地降低食品和消耗品的成本。因为当消费者开始少买东西，或者是不买某些东西的时候，折扣和降价就会开始，通胀也会随之而下降，这是人们想看到的。但是回到疫情前的低价和低利润的情景，却并不一定是投资人想要看到的，所以食品股已经是提前降温了。来关注美国股市的现状，散户回归，美股流入金额创三个月新高。刚才我们有谈到，围绕人工智能 AI 的炒作趋于缓和，加息的周期也似乎是接近尾声。那么散户的资金会去哪里呢？有研究显示，美股散户交易潮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放缓后，再次开始回升。Vanda Research 在周四6月8号的报告中指出，上周来自美国个人交易商的资金流入达到三个月来的最高的水平，平均每天流入 13.6 亿美元。散户曾经在2023年第一季以创纪录的速度买入美股，之后在银行业动荡、高利率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中暂时退到了场外。不过摩根大通分析师程鹏说，在债务上限协议达成后，散户投资人正在回归。另外一个散户回归的迹象是小型股出现了轧空的现象。轧空呢，一般是说当做空者被迫平仓而不断买入标的股票的时候，市场上出现股票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市面的流通量，导致目标股价的价格因为供不应求而骤然的上升。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轧空出现了。散户购买量的急剧上升可能也助长了小型股的轧空。小型股指数罗斯2000指数在6月上涨了 7.5%， 远高于标普500指数 2.7% 的上涨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啊，是说奢侈品业界人士说，通货膨胀让有钱人都买不起名牌了。真是这样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通货膨胀通常会收割普通老百姓的财富，现在连奢侈品市场的消费也出现了谨慎的迹象。麦肯锡公司表示，两年多以来，高收入的消费者的支出增长是第一次倒退了，而且他们比低收入阶层更加积极地在减少支出。前 LVMH 北美主席 Paulen Brown 对于雅虎财经表示说，通货膨胀问题很严重，我认为大多数的奢侈品已经把价格提升到了难以维持的水平。当你看看平均价格的升幅，比方说香奈儿的手袋、迪奥的手袋，在过去的五六年里的变化确实是有点太过了，对于以炫耀为目的的买家来说，这个价格已经是很难承受了。报告指出，30%的美国奢侈品消费者表示，他们会考虑减少在设计师产品上的支出。20%的人预计明年会买比较便宜的产品和品牌，还有46%的人表示说，他们希望等待减价和折扣的时候才买。在今年早些时候，路易威登第二次上调了多款手提包的价格，涨幅在 3.5% 到 6.2% 之间不等。Brown 说，虽然部分的增长是由价格上涨推动的，但是我认为未来必须靠销量的增长，但是这很困难，尤其潜在的消费者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有消费能力。报告还说，顶级消费者和底层消费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。29%的顶级消费者，就是每年在设计师时装上花费超过5000美元的客户，在过去6个月中增加了他们的奢侈品的支出。同时，31%的底层消费者，就是每年花费不到2000美元的客户，表示他们不再购买贵的产品。Brown 还说，现在的经济状况更有挑战性，尽管在奢侈品销售中占有相当份额的超级富豪们还是在持续的消费，但是他们是有选择的消费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。